TFM 空中医生，一起掌握健康生活小贴士。
TFM 空中医生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Elena。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觉得运动也被视为是健康生活方式的一个部分，它可以帮助到我们啊，保持身体健康，又可以释放压力，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然而，也很常在新闻当中可以看到哦，在运动当中，他们其实有一个潜在的一个风险，那就是运动猝死。那今天 TFM 空中医生，我们邀请到的是古晋中央医院的医护官员叶义豪医生，和来和我们聊一聊运动猝死的这个医疗详情。早安医生。
早安，大家好，我是叶义豪医生。
那义豪医生可以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吗？其实导致运动猝死的常见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运动猝死是有很多种不同的原因，但是它的大归类是叫做心跳不规律。通常我们看到运动员猝死的话，我们可以分类为两个群体啦，比较常见就是年轻人还有比较年长的运动员。年轻人的那个运动猝死原因是比较偏向在那个心脏的那个构造的问题，它构造问题就是我们的心脏那边它的那个肌肉过于增长过于肥胖的情况下，我们的学名是叫做 hypertrophic cardiomyopathy 啦。如果在年老一点的运动员身上，我们看到的东西呢，就是比较偏向那种潜在的那种心脏问题，比如讲心脏本来就没有这样强壮，或者是有那种心肌梗塞的风险的存在。这两个是至今我们知道比较普遍导致到运动猝死的原因。
OK， 所以其实如果长辈他们没有定期做这个身体检测的话，就算他们有患有了这个心肌梗塞，他们也不晓得的意思。
对，没有错，这个其实不单单只是 apply to 长辈年轻人身上也是一样。一个年轻的运动员他没有发生这些事件，不代表他的身体里面没有这些风险，可能有只是没有发现到，因为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无缘无故去检查自己的心脏的。
确实
呵护健康，让生活更快乐。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空中医生。
那有没有哪一些的人群可能更容易在运动当中发生猝死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会不会有一些特定的年龄段啊，或者是健康状况，像刚才你提到的除了心肌梗塞等等，会不会有其他一些心呢身体上面的因素会影响到？
的确是有的，这些也 是有研究显示的，可是我们的研究方面是比较受限制的，因为研究方面我们不是每一个运动员猝死过后我们都会去做那个解剖检查的心脏，也不是每一个健康的运动员都会有检查过心脏。然后因为我们运动员大家都知道他们的那个寿命都是比较短暂的，都是在二十多岁三十多岁是高峰期，所以这一个年龄段的资料相比之下会比较多。就打个比方，你不会看到一个九十多岁的安哥安迪在打羽球然后猝死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子他可以这边到处跑那边跑，我们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人追着我们就累了，可是他们还在跑，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比较多能量的一个群体。所以如果你问我讲有没有特定年龄段，其实是没有一个很特定年龄段，但是每一个人的年龄随着年龄的增长方面，那个猝死的风险也是会慢慢的提高的。刚刚有提到我们运动员的高峰期平均在二十多岁三十岁左右，所以他们大量归类为成两个不同的群体啦，就是一个在三十五岁以下，一个是在三十五岁以上。年轻的运动员是在三十五岁以下啦，年轻运动员三十五岁以下是找到的是在一百千个人身上大概会有一个0.47%到1.1%的人会有这个猝死的风险，可是人是没有半个人或者0.4%，所以我们简单说就差不多在一个人左右，在一百千个。而年长于三十五岁以上的，他们的风险会增长到整整六倍，他们会变成6个人在100千个人。如果三十五岁四十岁以上会慢慢越来越高，因为我们医学界是讲四十岁以上的人会有更加高的风险得到心脏方面的疾病。
OK， 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我已经到了40多岁以上的话，就会建议那些可能长辈们尽可能的就常常去做一些可能心脏的这个检测，会需要吗？
从医学的角度，其实不管是年长或者年幼，一个好的习惯是每年都要检查一次最基本的检查，这样子我们才能 detect 到有没有这个需要帮你去检查这个心脏的方面。因为我们医生不只是单单看验血报告，不只是单单看心电图，我们会问更详细的问题，比如讲你的家族史有没有遗传的心脏问题，或者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不像是正常人应该有的症状，比如讲时常会有想要晕倒的感觉冒冷汗心跳很快这样子的感觉等等啦。
嗯，因为其实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所在，可能他们就觉得，哎，我可能跟平常人都是一样的，那为什么我还需要，我平时可能每年就做一个验血啊，或者是验尿等等就 OK 了。
这个方面是回到刚刚的问题，第一个问题讲的是猝死的原因，一个人的心脏是不会突然间在一夜之间变成过分肥胖或者过分的那个肌肉的增长了，它是需要时间累积的。所以我们为什么每年会做身体的检查，其实我们是想要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捕抓到它，提到一个预防的效果。
大病化小，小病化无， TFM 空中医生。
对于儿童或者是青少年来说呢，您刚才有提到嘛，就小朋友可能他们比较活力，又很常很爱跑跑跳跳啊，但是又不觉得累，那他们运动猝死这个风险是不是也同样存在呢？那如果是的话，父母应该怎么样，需要注意些什么？
这他们的风险当然是存在的，因为刚刚我说的跟着年龄段它是会增长，
对、啊、
所以你跟着年龄段减少的时候，它的风险也是减少。其实你刚刚的问题就是婴儿啊，不是婴儿啦，婴儿还不会运动啦，儿童啦，风险有没有在？其实风险是存在的，只是它的风险是极度极度的少而已。如果讲儿童方面的话啦，我们会讲的是比较偏向刚刚我提到的家族史咯，就是讲如果好像父母自己清楚知道自己家里是有遗传性的，不只是心脏问题啦，其实好像三高问题，高血压啊、糖尿病、胆固醇这些种种的问题啦，它都是有这种风险可以导致到一个人的心脏不好的。就如果儿童有这样子的风险的话啦，我们是可以建议他们去提早检查。不过这个相比来讲，大家也不需要过分的担心，因为婴儿在出生的时候医生都会做一个全身的检查，如果有发现到有什么不对症的，我们会提早去帮他做一些扫描，来断定他的心脏是不是有好像缺陷啊，或者是正常的。
OK， 所以其实就是要从小开始就要关注他们的身体状况了，而不是可能到了青年的时候可能才发现，哎，好像不大对劲。
对，
OK， 好，理解。那其实在运动前或者是运动的过程当中，有哪一些的预警信号或者是症状是可以让我们提早知道说，哎，我很像存在一些猝死的风险？
这一个问题很特别，因为很多人在运动的时候，我们的 adrenaline 都会 rush 的，所以我们都是会无视掉这些问题。其实很老实讲，就算它有问题你也不会发现到，因为当你在跟人家做一个比赛的时候，你的脑子会想着我要赢我要赢我要赢，你是不会想到哦，我这么突然间这样喘这样子。就算你喘也是正常的，就像今天是我，谁人都好，什么年龄段去运动，运动上一个小时30分钟，你都是会觉得有点喘一点冒汗，这些都是正常的，所以很难在运动的时候去捕抓到这些问题啊。其实运动前去捕抓才是真正厉害的地方。其实我们是有研究表示啦，可是这个是外国的研究，我具体我不记得是哪个国家了，他们就发现到有这样子的问题，运动员猝死要讲是很常见也不会很常见，可是就是一个存在的风险。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小小的动作，他们的动作很简单而已，就是在这些要竞赛的运动员，他们要竞赛之前，他们去帮他们做一个心电图的检查，从而去发现他们的风险，谁不适合谁适合去做这些运动。通过这个小小的动作，他们成功把那个运动猝死的风险降低整整98%。
哇，
嗯，
但其实我们平时运动，我们也不可能突然间在运动前我们去照一个心电图吧。
对，因为其实运动我们可以分很多种，轻微的运动啊，激烈的运动啊，运动员本身就是一个很难去断定的一个人群，因为有分竞争性的，比如讲像去 Olympic 的，去参加比赛的，也是有一些是叫我们是叫 recreational， 就是讲休闲式的运动员，就可能一个礼拜打个3次、4次、5次这样子。所以我们的研究很多都是会在这个竞争性的运动员的身上，所以我们找到的这些猝死的风险啊，还有那种变化啊，比较多都是在竞争性运动员的身上。在那个休闲式的运动员身上，我们就没有找到这些很特定的一些 pattern， 是因为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休闲式的运动员啊，没有人会无端端去检查心脏，就像你讲的，
对呀。
然后我们也不会有一个 database 去给他们去记录这样子，就算Touchwood 有一些休闲式运动员可能有发生过类似的案件，可是他们没有上报，也是没有人知道的。运动员猝死也不只是在当下，他们其实是24小时的，所以有些人可能是已经回家了过后睡觉的时候才发生的事情来的，然后没有上报，因为他们认为是普通的死亡，所以我们就没有那方面的资料。
因为很多人可能去看新闻的时候，他们有提到嘛，就打羽毛球的时候，可能他在捡球的时候可能心脏过低啊，然后就突然间就倒了，然后之后就发现到这样子的事情，可能他们就说这就是运动猝死。所以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就是20小时之内可能有一点点长，大家都觉得是运动当下马上就是可能有不幸的事情发生。
对，其实那个24小时的话啦，它是也是有研究显示的啦，研究显示是 有些人他们是回家冲凉啊睡觉啦、啊、才发现到这样子的问题的，这个风险不会很高，其实就运动过后发生的几率它平均是在 4% 左右啦，在这个 4% 里面大概有三分之一是在睡觉时候啊，就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才发生的。如果像你讲那个低头去拿东西那些、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有点晕，眼前一片黑这样子，其实这一个的话它严格上来讲它不算是猝死的一个症状啦，因为它比较偏向的是当它的心脏的那个高度有变化的时候，它需要用不同的力度去把那个血输给你的全身，所以你会觉得好像一下子你的脑缺氧这样子一点点而已。
所以这个其实跟运动猝死没有直接的关系。
没有。
那可能在运动的时候像是这样低头捡羽毛球之类这种行为、也是建议要少做吗还是怎么样？
这一个的话就其实如果你问我的话，我是没有一个很100%的那个答案给你，都是50-50啦，全部东西我们是讲适当啦，就是讲如果发现到你低头会有这样子的问题的话，就是你就尽量不要去做这个动作，如果你觉得你是 OK 的话可以做是没有问题的。
健康状况总挂心， GFM 空中医生为你解忧。
那如果身边真的是有人运动当中突然之间就倒了然后倒地不醒，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紧急状况呢？是不是有一些现场的急救方式是可以和我们分享的？
其实这一个的话我把这个问题拆开来了，因为这个问题他说的是运动员倒地的时候，其实这一个我给的这个答案、不是运动员倒地，是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场景倒地的话你们都可以用这种防范措施的。其实这个我英文是叫 Basic Life Support 啦，它是、一个特定的训练，去训练我们去做这个心脏复苏的可是如果你不会心脏复苏也不用紧，因为我们是有特定的方法去帮助这些人，其中一个最主要其实就是你要把他带离远离一个危险的现场啦，就如果讲像讲是火灾啊，还是你打羽球突然间躺地啊，那个人后面的人不小心 smack 一粒也是可以中他眼睛啊那些，所以要把他远离这种危险的一个场地，带去一个安全的地方，那个时候你周围就不要围着太多人，然后你要确保的是有一个人可以去打电话给我们的那个救护车，你打电话给救护车的时候就不需要到长篇大论了，你不需要像讲我这边有一个朋友啊，他姓什么什么名什么啊，刚刚跟我打球啊，几点打到几点啊，突然间在这个时间晕倒，这边就太长篇大论了，因为那个是生命的紧急的时候了，其实你打给 ambulance 平均在3-4句话里面，是那个 ambulance 就会出来了的，你要讲的东西很简单罢了，就是你在什么地方有几个人晕倒了不省人事，你需要一辆救护车过来带他去医院，来的时候带上 AED， AED 是叫做 Automatic Electrical Defibrillator， 它是一个机器来的，有些场所会有的，有些运动场所啊，还是比较常见到是 Airport 啦，你们 Airport 有时候会看到他们画着一个红色的心脏，然后有一个闪电的图画这样子，那写着 AED，
心脏复苏的一个机器是吗？
它是帮助的其中一个机器，因为我们心跳不规律有分很多种，有些是可以通过那个电流来 jumpstart 它的，就好像你的车有时不能走、
没有电的时候，
对，你也是接那个 wire 线然后 jumpstart 它它是这样子的东西，就是它不规律的时候它 jumpstart 它让它变回规律，然后那个机器是有 auto detect 的，他们怎样用的话呢，就是其实你拿那个机器你按开关那个机器会有指示的，你只需要跟着那个机器的指示去做可是如果讲在场是有医护人员或者是有受过专业训练懂得做心脏复苏的，可以 proceed to 心脏复苏，然后你可以跟那个 ambulance 的人员讲一声已经开始了急救了，这是 extra 的 information 如果讲像讲你不会可是你觉得有需要，你也可以跟那个在电话的那个ambulance 救护人员可以跟他们讲，他们会当下教你怎样去做一个最简单的心脏复苏的。
所以就是一定要提到就是那个机器是不是就叫 AED？
对，不过通常照理来讲、他们都会带着去啦，可是最快最快
就是
3-4句里面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最简介的让医护人员知道，他们就可以尽快的派他们的那个 ambulance 来到现场去做这个抢救的一个措施。
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都很常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嘛，应该要怎么样去安排一个比较合理的运动量和这个强度呢？因为刚才你也是提到有比较可能激烈的运动啊，或者是比较休闲式的，因为我们要保持我们的健康的同时又想要降低这个猝死的风险。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是因为 我觉得你的开场一开始在这个访问之前的开场，你提到运动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降低一些心血管问题，
对啊，对啊，
一些疾病的问题，对，的确是这样，是没有错，甚至是有研究显示运动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系统，可以降低我们得到癌症的这些风险，这些种种的好处都是在的，可是它的坏处还是在，就是我们都知道的运动猝死啊，可是风险很低。如果你讲要怎样去适当的运动的话啦，跟着不同年龄段会有不同的强度了，我只能这样子说。可是如果一个比较 general 一点，就比较普遍一点的方式，就是我们所谓的适当运动，就是大概在一个礼拜可以做一个3天到4天左右的有氧运动，平均在30分钟到1个小时啦。
那有氧运动有包括哪一些运动呢？
有氧运动就是好像那种跑步啊、游泳、打羽球、踢足球、打篮球，这些都是属于比较偏向有氧运动啦。
但是有一些激烈的运动尽量不做的是，比方说
所谓的激烈运动是不要过分过劳的去做、
哦就是
好像讲
超过那个
每个人都会打羽球、我刚刚讲30分钟是一个比较普遍大众的一个时间，可是如果讲好像讲你是平时都有在做运动的人，你平时都是在打1个小时、2个小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你不需要时时跟着那个30分钟、可是当你打了1个小时、2个小时，你觉得已经开始累了，已经开始喘了，嘴巴已经开始干开始裂了，然后有一点好像晕晕这样子了，你就不要因为好胜心啊，因为想跟朋友再继续玩啊，而继续再打下去咯，这种我们是叫做过分的疲劳啦。你过分的疲劳也是有风险，导致到脱水，导致到电解质不平衡，长期下来就可以导致到刚刚我讲的心脏的问题，就是那个hypertrophic cardiomyopathy 啦，你的心脏的肌肉会过于的肥长，
所以还有就是可能会造成心律不正啊，
对，
等等的问题。
对，它是一个累积的问题来的，它不是当下 overnight 的问题。
就是可能长时间我们没有一个很合理的这个运动量或者是强度，所以我们在安排上面呢，就要尽可能的可以跟着医生所提到的这个建议。
别再病急乱投医 ，TFM 空中医生。
那一号医师可以跟我们再分享多一些吗？就是运动后的这个猝死率，我们也是看到其实挺高的啦，就是可能在新闻当中很常看到，所以我们就认为说这一个猝死率挺高的。那运动后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做的吗？
OK， 这个问题的话，运动猝死率高，其实这个我也是有读到，其实个人认为那个运动率好像也是蛮高，因为也是时常看到，就像最近报纸打羽球就一个运动员猝死、
对啊对啊、
全部都是很普遍的东西。可是跟着研究来走的话啦，就是跟着那些人去翻查资料啊、收集的那种资料数据来走，他们其实运动后猝死占了大概4%-8%，其实听起来是很少，可是问题是在于有很多是没有被报道上去的，因为有些猝死是有新闻报道，可是没有被这个研究方发现到，有些猝死可能是有研究方发现到，没有被报道到，或者有些是有猝死的情况下，可是没有被收集到那些数据，所以这个它的数据是会比较 fluctuate 一点的啦。可是这个 4% 是在去年的数据来的啦，然后这 4% 当中其实有1/3是在睡觉的时候就没有掉了的。
那其实很多人也是很好奇嘛，就是比方说我们运动完之后不可以喝冷水，他们就说可这个运动猝死是不是有关系的，医生？
它是有关系，可是那个连接点有稍微的稍稍的错误了。其实好像刚刚你问的运动后什么东西是不能做的，我觉得其实准确来讲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做的，更应该去提倡去让大家明白的是应该做什么。我觉得就比如讲运动过后，刚刚我有讲到缺水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但你缺水就会电解质不平衡，就可以慢慢慢慢累积，可以导致到以后猝死的风险，所以补水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比如讲补那些盐水之类这样子的东西。如果讲冷水的话，其实饮料方面的确是不大建议运动过后直接喝冷饮啦，因为你运动过后直接喝冷饮，其实它的关联不是在心脏，它的关联比较多是在于肺部的方面，它会减少你的肺活量啦。
可能从而就影响到我们平时运动的这个可能整个状态是吗？
对，它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点，可是这个点它可以连接到很多不同的地方，它到最后也是有机会可以连接到心脏去，可是当下就不是了。
那还有什么事情是你会建议应该要做的？比方说可能运动之后啊，可以洗热水澡吗？还是冷水澡之类的？
这一个的话，其实运动过后建议是可能把那个汗水抹干先休息一下才去洗澡吧。如果讲像讲比较普遍一点的，大家都知道是如果像你运动了直接去冲凉的话，很容易会被那个温度的突然间的改变弄到你的身体不适，有些人可能会发烧会伤风会感冒，这个是比较普遍的东西啦，要更加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了。就每个人运动完都会累的，都会喘，都会有一点心跳会有点快，可是如果你发现到 你跟你身边的同龄朋友他们都已经 OK 了，可是你还特别喘，还心跳特别快，有点晕晕这样子，人就整个很不舒服这样子的话，是建议你可以去找医生去检查一下会比较好。因为有时候怕的是可能是有一些潜在的疾病，对，它不一定是猝死，它可以是别的潜在疾病，也有可能你可能是低血糖，也是可以有这样子的症状。
嗯，理解理解，可能低血压、低血糖，
对，
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风险在。
GFM 空中医生，成为你健康的守护天使。
所以其实说到运动的话，还是有很多的一些功课是我们需要去做的吧，也包括说关注在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方面。像身心灵的这个健康，现在大家都在提倡嘛，我觉得身体是更加重要的一个地方。包括说你想要身体健康，那你就会去运动，但是运动会有这样子猝死的风险，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可能非常担忧吧。所以从而也是会听到一些朋友说，哎，那我就不去运动了，那我就不会有这个运动猝死的风险。
我把这个问题拆开两 part 来回答了哈。第一个，大家都觉得运动猝死风险很高，这个我就给大家稍微打一个安心针一点了。其实它高是它没有很高，它在100,000个人统计下来是1-3个人会有，可是男性的那个风险会比较稍微高一点，男性的风险大概在2，女性的风险大概在1，平均是这样啦。所以你要讲高其实没有很高，然后这些研究都是在这种竞争性的运动员身上做的研究，他们研究是想讲说那种休闲式的运动其实猝死的风险是不会很高的，但是前提是你不要好像刚刚我讲那个，你做了一个2个小时运动开始累了你还继续在做，那个你自己都不爱护自己的身体的情况下，就很难去证明这一些东西了。前期我们也是有提到，运动其实它能帮助提高免疫系统，降低这种血压、这种血糖、心脏疾病。其实也是有研究表示，心脏疾病方面啊，其实你不需要很激烈的运动，就连普通走路快走啦，连续走大概20分钟，每一天走20分钟，其实对心血管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的。如果你讲因为这些风险而我不要去做运动的话，这样子你放弃的是，我就打个比方了哈，你运动可以减少你得到这个高血压、糖尿、胆固醇，可以减少你的那个心血管疾病，可以减少癌症的风险，可以提高免疫系统，我这样随便讲都已经大概在6个左右了，它给你的风险就是猝死一个，可是那一个猝死也是在100,000个人里面才有一个，然后这一个猝死也是竞争性运动员才会有比较常见到这样子的问题，或者是你过分过劳的运动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其实当你很好的控制自己的运动量，很好的去了解自己的身体，有足够的补水、足够的休息的情况下，你可以把这个风险降到很低很低很低，甚至低过那个数据，从而得到这些6个、7个、8个更多的好处。你不会想要因为你要预防这个所谓的猝死而得到甜尿、高血压、胆固醇，但也得到这三高，在我们马来西亚的人群是很普遍的。你得到这三高，一样可以得到心脏的问题，一样也是有猝死的风险。
是，所以回到那句话了，我觉得平时我们的饮食习惯啊，我们的生活习惯真的是太重要了，不能够单单只是靠运动，但是运动也是我们生活习惯里面的其中一个部分，可以让我们照顾好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一豪医生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有关这个运动猝死的医疗详情，在这里就非常感谢一豪医生的分享，谢谢你。
好的，不客气。
以上言论纯属受邀嘉宾个人分享，不代表本台立场。 TFM 空中医生提醒你，如果面对任何健康问题，一定要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及早求医。
TFM 空中医生每个星期五早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9点重播。 TFM 陪伴着你。